伙伴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主哈、啊，今天我知道是我们国家的节假日哈、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出门了哈、啊，或者在外面啊。但是你在外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的赎罪日哈、啊。我们跟大家讲过了哈、啊，当我们越来越明白这个耶和华节期的时候，不管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不管那个日子是有假期没假期，有补课有补班没补班，我们总是在节期的每次的八点钟，我们就有一个到一个敬拜，或呢有一个节期的分享跟节期的交流哈，好叫我们一起继续加油哈，感谢主哈。那伙伴们，我知道呢，在过去这些天呢，我们就是有这个在这些天呢，我们有这个敬畏十字哈，敬畏十字的灵修，大家有没有好好灵修啊？哇哦！那敬畏十字这里呢，我们就有灵粮堂的这个香港灵粮堂的这个的灵修哈，陪着我们一起灵修，又有我们又有经文，又有诗歌，又有各方面哈，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哈。那今天呢，我们明天我们就正式其实应该讲今天哈。太阳下山哈，太阳下山过后，一直到明天，其实这就是赎罪日哈。那么呢，我们也把赎罪日连接下来的所有的这个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哈，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页跟着我们一起灵修哈。那今年的赎罪日今年的属灵秋季课程特别重要哈。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年的呼召哈，我们今年的整个意向呢，其实跟这个的属灵的秋季是特别息息相关哈。所以大家只要去到我们的网页ddyundan.com，你拉下去就看到已经换季赎罪日哈，赎罪日其实就有只是一天哈，但是因为我们要配合我们的灵修计划，我们就直接一号直接到六号连续五天哈，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到认真的一起的赎罪日，一起的灵修哈，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美丽很棒的一件事哈，所以盼望大家一起享受哈，记得每次跨年就开始，我们就是灵修不要停止，每天一小时，每天一小时，我相信这样走下来呢，我们这条路一定会走得很容易，很好，很棒。还记得吗？我跟大家讲的，如果你想你的5785走得好，你就记得5785一进去就开始每天灵修，都跟着，都跟着，哪怕忙了又跟着，忙了又跟着，那忘了又跟着，哪怕每天起来，你只需要每天醒起来，第一件事就将音频打开，那你就可以很顺利走完一个小时了，对吗？那这样的话呢，哇，你就发觉到哇，在5787之前，当你走到5786最后一天，你看回去的时候，哇，你看到身边人都走得很不容易，身边人都走得很挑战，身边人都很多考验，但是呢，再看看自己呢，哇，好像很容易啊！感谢主哈，所以大家记得我们这个一起的灵修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哈。好。那么呢，今天呢，我们来到跟大家分享赎罪日哈。那么呢，今天晚上呢，我们一起赎罪日哈。那过后呢，明天就没有聚会哈，这周都没有聚会，下周也没有聚会，直到10月6号我们一起祝棚节哈。所以我们一直休息到10月14号，我们才恢复我们的蓝房15号蓝房哈，好不好？那么呢，我们现在来到赎罪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我会带过给大家呢，秋季节期哈，那过后呢，来到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旧月的赎罪日，还有新月我们的赎罪日应该怎么过。那过后呢，还有就是属灵秋季和5786属灵含义哈。赎罪日是在今天太阳下山，一直到明天太阳下山，所以现在已经是赎罪日哈啊，一直到明天太阳下山，所以一般上我们的算法，我们就是放6点钟，差不多太阳 傍晚下山的时候，当然，如果你的地方下山比较迟，你要放7点钟也可以。但是，一般上我们这些年，我们就是放6点钟哈，6点钟太阳下山，然后呢，到明天的太阳下山之前12个小时咯啊。OK，好，那么呢，那过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属灵秋季跟5786的属灵含义息息相关哦，今年哦。OK，那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敬畏十字。是我们从9月22号傍晚就开始了啊，我们有很好的灵修资料，有很好灵修的灵修的这个音乐，灵修的各方面哈，这些天我也非常的享受哈。好，感谢主。那么呢，我们每一天不止像我们从吹角节开始呢，一直到赎罪日哈。连续下来10天，就是我们的这个敬畏十字。每一天呢，我们有一节的经文陪着我们哈。那么呢，我们每天就是这样走这一天、第二天啊、第三天，然后第四天，然后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到第十天的时候，就是赎罪日啊，所以他们是最后一天是重叠在一起了但是当然了，要看你怎么算呐。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算法，我们就把它算满它，所以就是说9月22号到10月2号，那么呢？赎罪日是10月1号到10月2号了哈，然后所以呢，一般上呢，犹太人他们在这一天赎罪日呢，他们会禁食25个小时哈，禁食25个小时，但是有很多方面的不同的禁食。我们今年呢，我们就没有禁食，但是明年呢，我们可能就跟着犹太的这个来到去禁食，或者可能我们不只是禁食一天，我们自戒从1号到6号。我觉得也是很不错，但是没关系哈，我们明年再看我们怎么进行好一点哈。那么呢，那么好，那么呢，当然赎罪日是叫 Day of Covering 或者叫 Yom Kippur 啊，当然啊，等下我再解释赎罪日哈。那么呢，赎罪日过后就是进到了赎罪日也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然后第四天。然后第五天过后就进到祝棚节哈，所以祝棚节我们给大家准备好了很棒的灵修，很棒的音乐啊，所以大家一起的努力哈。赎罪日我特别准备了很多希伯来的音乐哈，希望大家慢慢可以摸索到赎罪日的一些美妙哈。那么呢，今天呢我们就很快的来到第二个部分哈，就是赎罪旧约的赎罪日哈。那就业的，我们知道赎罪日那是在一号傍晚6点到2号傍晚6点，但是我们的赎罪日灵修计划是把它接到6号哈。那么赎罪日的经文呢，其实一般讲得最明显哈，最直接也讲得最全的，就是在利未记的23章27到31节。来，今天我请今天的主持人良善哈，良善今天在假期的日子还特地的来到帮忙我们主持哈所以呢，我们谢谢良善哈，非常棒哈。来，良善帮我们大声宣读出来。
利未记23章27到31节，7月初10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可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灭除。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
好的，谢谢哈。好，那这是在圣经里面，就是说，写关于到赎罪日，我觉得写的最全的一个部分了哈。那么呢，如果我们来到原文去考察呢，赎罪日也叫 Kippur 哈，所以呢， 如果说整个节期，我们就叫 Yom Kippur 啊，就是赎罪日的意思。那么呢，当然在英文的翻译就把它翻译叫 Ottoman 哈，Ottoman 哈。那么呢，就叫赎罪的意思了哈。它的日更呢是翻译成为遮盖哈，成为非常遮盖。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的词哈，也来自这个Kippah 的意思是讲到，遮盖或者涂抹或者是赎罪哈，它的主要的含义是讲到 Ottoman 赎罪，然后呢遮盖，还有呢洁净跟弥补，这都属于赎罪日的这个主要的含义跟主要的内涵。所以大概如果以后讲到赎罪日，大概你能想到就是赎罪、遮盖、弥补，还有洁净啊，大概就是在这个范围了哈。那么呢，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呢，其实如果我们看到赎罪日哈，它在这里呢，一般我们叫 Yom Kippur 哦，或者他们喜欢叫，就是说如果动词的动作在这个日本身呢，它所讲的不是一个名称，它所讲的是一套的赎罪的动作或者赎罪的仪式是要做的。也就是说呢，它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这样讲哈，如果我们讲说我去你如果我们对于明白说，OK，我去义卖会，义卖会是一个名称，但是如果说我讲的不是义卖会，我用的词是义卖会做买卖，那这样的话就是讲说它不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什么呢？正在执行。正在做的一套的活动，所以也就是说，赎罪日本身它的这个翻译原本就是 Yom HaKippurim，就是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动作，甚至是一连串一系列的活动跟动作。所以也就是说，赎罪日它不是一个名称，它是一个一连串的赎罪的动作或者仪式，所以如果我们在立位记看到呢，他们会做什么哈？如果按圣经呢，我们看到赎罪日主要他们做的是赎罪祭的动作，大祭司会为自己还有家献赎罪祭啊，他会拿一只牛，然后做赎罪祭，洁净自己本身，然后过后呢，他会为百姓来赎罪祭啊，所以呢，过后呢，会拿两只的公山羊，过后呢，来到宰杀，血洒在施恩座，那过后呢，为百姓赎罪哈，那过后呢，当然那两只的公山羊呢。一只是献给耶华，另外一只会带到旷野去。然后呢，在这里经文是讲说成为替罪羊给这个阿撒舍勒啊。所以阿撒舍勒之前弟兄姐妹就是说有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是那时候呢，我并没有很完善的解答啦，我稍微只是跟弟兄姐妹讲了，这是跟一个堕落天使等等等等。但是呢，今天晚上我就更深入跟大家分享了啊，大家等一等啦，我的小狗又来敲门了。好的哈，我每次在教课前哈，我就会问阿狗要跟我进房间吗？那阿狗就不理我，那每次教到一半哈，它就会来抓我的门，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所以呢，你不开门给它，它会一直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对对对，大家等一等，等等再敲门。是的，真的是啊。OK，好好好，然后他就要坐在我的腿上啊，那过后呢，就什么呢？就躺在我的手柄上啊，就是这样哈、啊。所以这个小狗真的是可爱哈、啊。好，感谢主哈、啊。那么呢，这是第二个动作啊。 这个赎罪日大祭司要做的哈。那接下来大祭司的要来到一年一次的来到，带着羔羊的血哈，还有带着这个香炉哈，来到敬道施恩座哈。那接下来呢他也会为祭坛还有会幕来到赎罪，来到洁净哈。那接下来百姓当时的态度当然是禁食、谦卑跟悔改，更不能做工。那这大概是整个赎罪日里面大祭司的整个的流程呐、啊，流程大概他会做的东西啊。那么呢，如果讲到这个赎罪的话呢，那我就稍微给大家看一下了啊。那一般上，如果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呢，对赎罪记哈、啊，因为这个是赎罪日嘛哈、啊，赎罪日。啊，所以他离不开赎罪祭，我就顺便把赎罪祭也带给大家哈。那一般上在赎罪祭呢，祭司哈他会用的是公牛犊哈，过后呢，按手在这个牛犊上宰杀它，过后呢，弹血、抹血、倒血，那过后呢，焚烧脂油与肾，还有其他的烧在营外啊，所以这个是祭司会做的哈还有包括就是，这就是代表说这只羔羊代替了我的罪哈。那么呢，对于这个官长哈，个人跟百姓个人呢做的就是一个用公山羊，一个用母山羊或者母绵羊，同样按手宰杀抹血倒血过后呢，焚烧脂油与肾，其他的交给祭司。那如果对于贫穷的人跟极穷的人呢，他会用斑鸠啊，或者用细面啊，以此类推了哈，以此类推啊，这样。所以大概我们对整个的赎罪记，哎，大概有一个认识先哈。那么呢，今天呢的时候呢，大祭司呢，他就会做什么动作呢？大祭司在赎罪日呢，一年一度呢，他会进入至圣所里面，来到为百姓赎罪。那么呢，讲到至圣所的话呢，我稍微带给大家知道一下哈。那一般上哈，那这是摩西的会幕哈，所以摩西的会幕呢，有这个的有这个的围篱哈，有这个帐篷的围篱哈。那过后呢，有外院哈，这里是外面是外院哈。那过后呢，里面是圣所。那过后至圣所，圣所跟至圣所呢是有一个幔子哈，或者叫内幔，把它盖起来的。所以也就是说呢，一年呢，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到幔内，每个人都是在幔外，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至圣所。都是在圣所而已，你到圣所敬拜，到圣所献祭等等，就是这样，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幔内的。但是呢，一年一度呢，祭司会拿着血一盆的血，还有一个香炉进到幔内啊。所以大概他的一个一个图画大概是这样哈。那你看祭司呢，一手是拿着这个香炉，另外一手是拿着圣血的盆哈，一般是公牛或者山羊的血啊，所以他两只手拿着啊，拿着那个香炉呢，里面有火炭，上面有放香烧着，所以他拿着这两个东西要进去。我问看你啦，因为整个的以色列当中，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那么呢，大祭司进去，他的两只手，一手拿着香炉，另外一手就，拿着盛满血的盆，然后呢，进到里面，对不对？那我问看你，他有没有第三只手可以打开幔子呢，或者掀开幔子呢？有没有？其实真的是没有。所以，但是呢，这个的是一个奥秘，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奥秘。所以很多年，人家就问他两只手，那你看整个以色列会众只有大祭司能进去，也就是说，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可以来到去触摸这个的幔子，没有其他人了。那么呢，他两只手又拿着，你问看他要怎么进到里面，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犹太学者呢， 他们是不大相信神迹的哈、哦，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课题上，他们相信是祭司当时候一手拿着香炉，一手拿着盛满血的盆的时候，当他站在这个幔子前面的时候，超自然的神迹发生，让他瞬间在幔外进到幔内，盛满血哈、哦，阿萨，这个呢，等下会分享哈、哦，不要这样紧张，百合哈、哦，我教课有我的节奏，慢慢来哈、哦，慢慢来哈、哦，不要太紧张哈、哦，大家都很想听这个堕落天使怎么一回事啊，慢慢来，慢慢来啊、哦、，OK 啊，所以呢，他是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来到从幔内，然后呢，超自然的进到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大祭司手上拿着的分别一个香炉，一个盛满血的一个盆哈，然后呢就是这样的超自然进到里面。那香炉的香预表着祷告，还有基督徒的代祷啊。那么呢，血呢预表着耶稣基督为赦罪赎罪所流的宝血啊。所以呢，然后呢，施恩座的画面，代表着神的公义因血得满足，同时因香代求显出怜悯。那这就是整个赎罪祭，大祭司会为整个的会众、整个以色列民众来到求赦免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所以当时候大祭司拿着盛满血的盆，还有香炉，站在幔外。忽然间，超自然的力量把他瞬间进到幔内。那过后呢，他会拿这个血洒在施恩座，为百姓求怜悯、求赦免、求饶恕。啊，这个是整个的过程哈。那么呢，在这里呢，大家这么多年都很不明白的，为什么立位记会写着，为那两只羊，蘸烟。然后呢，一烟归于耶华，一烟归于阿撒谢勒，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哎，很多人不明白，哎，为什么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那这里呢，在这里，如果我们看这个阿撒谢勒呢，其实它是原文这里也是代表它是一个替罪羊。啊、哦，替罪羊哈、哦，然后呢，在这里呢，如果我们就很奇怪了，哎，那到底是谁呢？那其实如果我们读整段的话呢，他大概讲说呢，立位记16:21-22就讲到说，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孽，把这罪都归在这羊头上。然后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这是立位记所写的啊。所以，如果你看这个的时候呢，一般在于很多的学者，他大概总结为有4种的解说。那第一个解说呢，有学者认为，阿撒谢勒是一个荒凉之地的意思，代表那只羊被赶到无人之地，象征罪被完全挪开。这样理解时，它不是一个人名，而是地点跟象征。那这是一些学者的认为。至于犹太的这个经学家哦，他就认为是什么呢？他认为呢是以尼人的一个人化的一个罪孽灭绝之地。他说，一些的犹太释经家认为，阿撒谢德象征的彻底的隔离、消灭，那只羊被放逐在旷野中，代表罪完全离开百姓。这就象征的是，诗篇103:12。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罪离我们有多远啊？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解说。但是如果说我们有看这一个以诺书哈， 里面确实有提到一个的堕落天使，他的名字就是叫阿撒谢勒，然后呢，他是教人行邪恶，被捆绑在旷野，直到审判。因此呢，有一派的犹太人的解释是，替罪羊，象征把罪归回邪灵，罪的源头。但圣经的正典呢，是没有明确的说到有这个的邪灵啊，但是以诺书是有啊。当然，如果说在这个阿撒谢勒呢，他的这个翻译就翻译成为替罪羊，所以呢，希伯来书74译本呢，跟后来的英文 KJV 都处理为什么呢？被送走的羊，因此阿撒谢德也成了替罪羊的一个代表啊，替罪羊的代表。所以大概有四种的解说跟四种的不同看法啦。所以看你是比较是哪一种，但是不管哪一种的话，大概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总结，就是说要把这个罪彻底的挪开，挪到另外一个部分。我相信，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被送走的羊，或者旷野被放逐之地的一个象征哈，所以大概就是这种意思咯啊。以诺书，我在这里其实有多次跟大家提起了啦啊，大家提起了，其实新约圣经是有提起以诺书的，我重复强调。新约圣经犹大书是有提起，他说呢，亚当的7世孙子以诺先知，所以呢，以诺书是有在新约被引用的，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理解的就是讲到说，在圣经里面，其实在耶稣的年代的门徒们是有看以诺书的，这是事实啊。这是没有办法狡辩的事实，因为新约圣经，犹大书是有引用以诺书的啊，所以但是因为以诺书他写得太过神奇了，因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他写的很多东西太过超越时代，超越当时的逻辑，超过人能明白的东西，所以因此当时的以西叫什么呢？当时的什么以应该哪一个会议啊？我忘了3世纪的那个那个会议，天主教开的，那时还不算天主教，叫公教了啊。他们开一个会议，他们决定把以诺书把它放为次经啊。以诺书总共有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加起来有100多章了，应该是没有记错的话是100多章哈。但是有些很短的啦哈。所以以诺书真的不，老实讲，之前我有跟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兴趣去读以诺书，我也推荐给大家，也发给大家，大家也去看了，很多都读不明白啦，因为它真的很难读明白啊。以诺书有啦，我们同工。都有到处都有，很多都有了哈，所以他写的东西写得太过离奇，所以他们那个年代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们那时候呢就把它列为是维京哈，所以就是讲说有这个叫什么呢？有一有有呃呃，圣经正典就是今天我们读的66本书，除了这66本书，有叫次经，次经呢大概加起来可能也是有二三十本吧，次经。那过后呢还有叫维经，以诺书是把它放到维经，但是我是相信以诺书的，因为我觉得新约的时代门徒都在读。以诺书，也就是说，耶稣的年代，以诺书是有在圣经的典章里面的，是罗马是这个公教他们在300多年的会议的时候才把它拿掉是这样啊。所以，我相信，如果讲到这是关于到，这个的阿撒谢勒，他这个天使啊， 归回到这个源头，我觉得这个我也是蛮觉得他的这个的结论也是蛮可信的哈。OK，好，那大概我们知道是整个过程是这样啊。然后所以啊，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但是呢，来到新月的时候呢，耶稣大声喊叫，断了气，过后呢，殿的幔子就裂开，成为两半，因此呢，人就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里面。原因很简单，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不需要再有羔羊的血了。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得问的话，那赎罪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OK，好，那赎罪日呢，如果说如果OK，那我们现在知道呢，那旧约的赎罪日就是这样做的哈。那来到新约的赎罪日，或者我们在赎罪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OK，好，那我们看现在的赎罪日呢，应该做什么？那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呢，利未记23章27到31节啊，对，我是非常赞同以诺书的，老实讲的，因为我觉得，圣经的时代。耶稣的时代，门徒们都有读以诺书，我们凭什么来到把以诺书删掉？哦，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啦。但是当然的，除非那个人很研究圣经，他才能赞成这个论点。如果那个人是对圣经一懂非懂，什么不懂，也不懂历史，也不懂这个圣经的编排，也不懂尼西西会议当时做的决定，如果他都没有这个背景的话，你跟他讲以诺书，他就说你是异端。那过后呢，就开始要拿大刀来砍我们了，又开始说你是异端，你是什么，你是邪教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要跟一个人沟通，你要在同的维度，你才有办法沟通得到，不然的话沟通不到的。所以如果说任何人如果要来到去批判啊，以诺书说这个以诺书是异端的话，那么呢，你先查考历史，你先来到去了解整个历史的来龙去脉。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呢，还有以诺书存在，但是只不过是到了尼西西会议300多年才把它拿掉了啊。但是老实讲啦，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圣经背景哈，还有没有足够的属灵经历，我们去读以诺书，我们真的读不明白。同意吗？大家同意吗？对吧？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同工，哇哇，我发以诺书给大家，哇，大家去哇，很开心的要读，读这个，读到最后的大家，哎呀，它里面讲什么？真的不容易明白，因为它的整个翻译哦，其实是它用的语言各方面哦是。太过的古老，所以你读的时候真的越读越不明白。大家跟同工要吧，跟同工要吧，看哪一位同工帮忙发一下啊。我的以诺书不都要找一下，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我换了电脑几次，要找一下啊，好吧？啊，所以你太过离奇啦，是真的啦，这个啊，所以你读的时候越读越不明白，是真的。OK，好，来到新月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呢？那我们这里呢就指出会做4件事。第一呢是功课，要刻苦以心啊，刻苦己心。那第二呢是火祭，献给耶和华。第三呢，什么工作都不可做。第四呢是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赎罪啊。那第一呢就是功课己心，叫afflict your soul，或者是 humble yourself，或者 fasting 啊。所以呢，在这个日子呢。 犹太人一般上他们会去禁食咯，他们会去禁食啊。那么呢，一般上犹太人在赎罪日的禁食是25个小时啊。所以这个日呢，叫这个日他们所用的这个功课几星，其实原本是安娜哈，安娜是讲到来到对付你的肉体咯。所以他们会禁食、悔改、心灵自我约束，不吃不喝。停止世俗的娱乐跟欢乐，甚至他们那个年代呢，还会做一些东西，就是来到去折磨自己一下所以那个年代呢，其实如果按一些的历史背景呢，他们还会拿一些鞭子鞭自己一下，所以呢，其实这有很多的这些仪式，你会觉得过去他们很做的东西也是怪怪的，跟你讲所以 OK，但是没关系啊，我觉得如果来到我们这个年代，我觉得应该做的是功课己心，进食是最有效的方法喽。那当然就是说，包括我们就是自我约束，就是说我们停止世俗的娱乐所以这也是会是对功课己心很有效然后明年我们就会一起的来到禁食25个小时啦来到自己一个操练，所以这个采取的就是这个日子，他们会有有禁食，有祷告，会有个人团体的认罪祷告，有操练属灵操练悔改，还有清洗清理心理的这个东西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我们的年代，你可以在赎罪日25个小时不看电话。不玩电话，那么呢？我觉得这应该是算是很强烈的功课警醒，不用拿藤鞭打自己，也不用拿什么东西折磨自己，25个小时不看手机，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或者25个小时不什么呢？不玩游戏，不买买买，不刷抖音，不看连续剧，不。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有效的方法啊。所以功课己心就是，所以我们明年呢来个25个小时哈，就什么呢？禁食25个小时，或者25个小时来到什么呢？完全不看手机哇！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强烈的功课己心哈。那接下来呢，火祭献给耶华所讲的是 burning。offer burn offering，或者是讲到 offering by fire 哈，所以这里呢，我们能看到他们所讲的就是在祭坛上献上火祭。那我们知道这个年代已经没有再献火祭了哈，所以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日子呢，我们所做的就是会跟十字架有关系啊。所以我们知道呢，如果说我们看圣经里面呢，不管是燔祭、平安祭、素祭、赎罪祭、赎孽祭，全部都多多少少跟火有关系。当然，燔祭是基本上都是火啦，其他的跟部分火有关系。所以如果讲到这个的话呢，就是火烧这个肉体，就好像我们常讲的，就是说来到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没有再拿动物去烧了。但是呢，我们自己将自己放在祭坛上的意思，就相等于我们对付我们的肉体。也就是说呢，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会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日子做一些东西呢，就像火祭一样。所以记得吗？我们当时跟大家分享何谓祷告的时候，就有分享到祷告是什么？灵烧的香，祷告是灵烧的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屈膝，我们跪拜，我们牺牲，我们献祭，我们祭物，就是你向你祷告是灵烧的香，成为香祭达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个日子里面，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或者耶稣当时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祷告，像灵烧的香献到主的面前，所以这就是我们现代所讲的火祭了。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对他的 爱的回应，成了祭物，成了香，成了灵烧的香。这就是祷告所能做的一个部分。包括我们看到当时候所罗门在耶和华的祭坛屈膝跪拜，向天举手如果我们看到这里以斯拉这里讲到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忧愁，穿着撕裂的衣袍，又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诗篇109篇讲到说，我因进食，然后呢，膝盖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过后的以赛亚书，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过后但以理书，有一只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支撑围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迫切的祷告，长时间的祷告，长时间的屈膝，长时间的举手赞美他。这时候呢，就像是我们将自己的肉体献在祭坛上。主啊，我不管我的脚累不累，我的脚麻不麻，不管我跪下我感觉如何，但是主，我就是要亲近你，要靠近你，要遇见你，要寻找到你。有时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这样经历吗？有时你在房间里面，你在那边坐着，你在那边跪着祷告亲近神，你跟神讲，主啊，我邀请你来，主啊，我邀请你来。你邀请了10分钟、20分钟、1个小时，然后你祷告，主啊，我爱你，我渴慕你，我想念你。然后你这样祷告了，祷告了1小时、1小时半、2小时，或你不断的跟主啊，我渴慕你，我切慕你，主，我真的很想念你。开始哭，你开始流泪。那过后呢，你感觉主都还没有来，那你不断的继续祷告，主啊，我爱你，主啊，我想念你，主啊，我要遇见你。可能你这样祷告到3个小时过后，4个小时过后，才遇到主真的来了，有没有这样经历？所以呢，祷告或者是对主的这个敬拜的态度，其实就是灵烧的香。所以不妨以后我们赎罪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敬拜，很长时间的祷告，很长时间的跟主的亲近所以这是第二个在赎罪日可以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那第三呢是什么工都不可做那所以我们很感恩今年呢我们的赎罪日落在什么呢？落在这个十一正是不需要做工的时候，所以11、12、13、14接下来都不需要做工，所以呢，这是正好可以分别为圣来到跟主亲近的时候，所以圣经说不可做任何的工，就像安息日那样停止日常的劳动那过后呢，规定的甚至呢要停止一切商业跟劳动的活动，要专注于敬拜。还要悔改与仪式上，跟神的亲近。然后呢，他说，就是如果，在这个日子呢，就要将这个日子分别完全给主。所以，如果说明年遇到真的赎罪日没有在你的假期的行列里面，那么呢，不妨可以考虑的，哎，在今天我就请个假当然，我只是一个建议啦，但是如果讲到这个赎罪日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教导了。当然，如果你在以色列赎罪日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整个条马路都看不到人了。基本上你不要讲赎罪日看不到人了。基本上你如果我们讲到如果我们讲到安息日，在以色列你也看不到人了，车都不能走跟你讲。所以第四呢，是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所以这里是 do atone before the Lord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赎罪来到神的面前，意味着向独一真神来到求饶恕求赦免然后呢神与人恢复，对，一天一天而已，就是在赎罪日今年呢是落在10月1号的傍晚，一直到2号的傍晚哦啊。OK，然后呢，这一个日子呢，也是意味着人跟神的一个和好了。OK，好，那么呢， 然后呢，我们就问，那么呢，赎罪日啊，要来到神的面前赎罪。那我觉得呢，最有效的方法来到赎罪是要怎样赎罪呢？你要知道自己有没有罪，你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拿圣经来审查自己咯。所以我相信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啦，来，我请我们的主持人良善大声来帮我宣读一下啊，有好几个要宣读啊。
今天世界发生所有的不好与不幸，都与不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息息相关。
我真的很赞成，今天世界上发生所有的不好跟不幸，其实都跟不听神的话很有关，赞成吗？大家？或者是我再换个角度来，请。
今天我生命中发生所有不好与不幸，都与不听从耶和华你的神，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息息相关。
我告诉大家，还真的是如此。我们今天生命几乎所有的不好跟不幸，几乎都跟不听耶和华的话有关。那么讲到耶和华的话，大家就会问，神的话，与他一切的诫命，神的话与他一切吩咐的诫命跟律例又是什么呢？那大家可能就会讲说，那肯定是圣经咯，那无可否认，肯定是圣经啦。那圣经整本怎么知道哪些是要我活着的呢？要我跟着的呢？等等。所以我就觉得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回到新约圣经是建立在旧约圣经的根基上。旧约圣经是建立在摩西五经的根基上，摩西五经是建立在十诫的根基上，所以我这个全用根基啦。那如果说更加直接明了的，就是新约建在旧约的应许上，旧约立在摩西律法的根基上，而摩西律法的核心正是十诫，神永远不变的圣洁。准则，这就是什么？就是十诫。所以也就是说，最好的方法来到审查自己，就是回到十诫审查自己。今年我们在这十个点有做到吗？我刚刚在这上个周六呢，我在一个教会的领袖培训，教导他们，就是他们是要将门徒，将信徒训练成为门徒。那么呢，我就在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上了一课，就是食盐少一少。那我就重新的再考察一遍，再查考一遍。所以，当我重新考察、重新查考十诫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真的觉得说呢，这个十诫其实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把，一个什么呢？一个镜子。如果说我们十诫啦，老实讲啦，如果说十诫啦，我们都真的是把它做好的话。其实，真的，我们生命当中呢，怎么可能神不祝福我们？神不会违背他的话，这是事实，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主许可的话，我们以后每一年，我们都用十诫再审查自己一下，每一年再审查一遍，每一年审查一遍。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觉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审查自己的罪吗？你要来到去赎罪哈，来到神的面前求饶恕，对不对？那么呢，如果说我们都不懂自己的罪在哪里，我们怎么审查呢？所以十诫是真的很有效的方法，帮助审查。所以我自己再教多一次十诫的时候，十诫扫一扫，十诫照一照，十诫。在我们的平台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我们教了很多遍，教了最起码，我觉得教了最起码好几年了。但是我在重新预备的时候，我还是有亮光；重新预备的时候，我还是有被提醒；重新预备的时候，我还是被说，哎呀，真的是，哎呀，真的是这样等等。所以，对啊，我们有属灵大扫毒。 我们有属灵性习俗，我们有十戒少一少，我们最起码做了好几次，但是呢，我还是有亮光，所以我觉得如果明年我看我们可以用十戒再扫一遍，再扫一遍，再扫一遍，这样的话呢，肯定对我们会有帮助。所以呢，我就常跟大家讲，我们基督教呢就十戒差了一戒，所以呢，我们很少会纪念别人。纪念神，纪念耶稣，纪念我们还没信主之前，纪念我们当时候还在世界打滚，纪念神拯救我们。我们很少会做这个动作，以致到我们真的很难活出喜乐，很难活出开心，很难活出笑容，因为我们真的是不爱纪念。纪念，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哦，当我想到我人生很苦的时候，那我在想起，我在纪念起当时我还没信主更苦，我在纪念起当时候还在世界打滚的时候更难。而当我这样纪念，我就开始产生感恩，开始感恩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有称谢，开始称谢我就开始赞美，开始赞美的时候我开始歌颂，开始歌颂了我开始敬拜，开始敬拜的时候我。开始喜乐，所以其实就是这样来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十戒真的，然后呢，讲到不可杀人，其实有时候常常杀人的不是别人呐，常常杀人，我们确实没有拿刀去杀人，但是我们嘴巴常常杀了很多人，同意吗？对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哇，十戒真的很好的一个提醒，所以我就按着这个十戒，我就能来到说主啊，这个我做得不够好，这个我真的做得很差，主啊，我这个还做得很烂。主啊，求你帮助我哈！所以大家记得哈，十字架永远是什么呢？和神和好，和人和好。十字架一竖一横，就是跟神和好，跟人和好。那么跟神和好，一定是赎罪求饶恕啊，求赦免；跟人和好，一定是求饶恕和解哈。所以这很重要哈。是，所以我们很重要，所以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的，在这个部分这个环节是涵盖了，也包括了饶恕，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审查自己、审核自己的时候，是需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包括这里所提的这点东西，就是在耶和华面前赎罪。那这个罪呢，当然是一定是离不开跟人和好、跟神和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啊，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饶恕你们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对吗？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很明显哈。所以也就是说呢，主叫我们的来到做的四件事，赎罪日是要做什么？是要攻克己心。赎罪日是要做火祭献给耶和华，赎罪日要做什么？是要什么功都不可做。赎罪日要做什么？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啊！所以这包括什么呢？包括来到跟每个人和好。所以我觉得，哎，原来赎罪日那么有意义的，原来赎罪日那么美的哦。其实，如果你看完十诫，你看完主的每个节期，他都希望我们跟人和好，跟神和好，我们就过个和好、欢乐、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所以主就是要我们这样哈。所以记得赎罪日，记得在新月我们做四件事哈。那接下来也提醒大家的是，赎罪日呢，在犹太人呢，他们会去到西墙，因为西墙就是当年圣殿被毁过后剩下的一面墙哈。所以当时这个他们的献祭还有祭司的制度已经不再存在，所以犹太人呢就越来越重视赎罪日。要来到刻苦己心，甚至认为只要在赎罪日诚实反省认罪，能够使罪得赦免，却渐渐忽略了借着神献祭所表明的弥赛亚 米赛亚中保公主，人若只有攻克己心，却没有基督的救赎，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哈。所以这是犹太人因为他们不相信基督是米赛亚，所以这是一大的问题咯。所以伙伴们，大家记得了，赎罪日的时候，我们做的任何东西，它都连接跟米赛亚。连接跟耶稣啊，那么呢，今年呢，为什么五七八六跟属灵秋季那么息息相关呢？那你看哦，如果我们看到这个 Rabbi Kurt Landry 呢，他说五七八六呢，他就提起三大部五七八六的属灵方式，他提起 Rosh Hashanah 吹角节，他提起赎罪日，他提起祝棚节，所以他希望我们在这个节日，我们被提醒、被眺望，成为新人合一而改革哈。所以他在这里，他有提起。同样，我们看到 Seer Consultant，同样他提起节期的预备啊，还有这节期，我们要好好预备。同样，吹角节、敬畏十字、赎罪日，还有祝棚节。先论153呢，他同样这里提到的是，他提到的这个是讲到这个大祭司这个规则，同样他提到的是这个十字架所成就的，同样他提到是讲到大祭司耶稣进入圣所，把血洒在施恩座说成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大家都同样提到的，就是讲到赎罪日啊，吹角节啊，祝棚节，好像今年很关键很重要。过后我慢慢在考察，我就发觉到呢，那天怎么连接跟地？它当然需要器皿，这个器皿需要圣洁的器皿，如何圣洁？需要宝血，需要赎罪日，需要吹角节，需要祝棚节。接下来怎么勾住神的同在？同样需要吹角节、祝棚节、赎罪日。然后呢，要么是勾住神，要么是被世界勾去。我们要怎么胜过这个？他离不开的是赎罪日，他离不开是祝棚节，他也离不开的是吹角节、敬畏十字。过后呢，有钉才有钩。当然，我们知道赎罪日或者是吹角节、敬畏十字这些都包含着要有血才能成就。要有血才能让我们圣洁，让我们清洁，让我们洁净。所以有钩才有钉。当然，当这些都做好的时候，我们知道哈，要来到放长绳子，要坚固钉子哈。所以我们那才有办法成就。所以今年我真的鼓励大家，在这个敬畏十字，在这个属灵秋季的季节，在这个赎罪日，在这一个在这一个祝棚节的期间，真的好好的来到学习，真的跟主说，主啊，我到现在还是摸着的不是很深，赎罪日、祝棚节跟敬畏十字。但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带领我，求你来感动我，让我真的是在今年，我开始真的捉到它的真正的属灵含义，以致我可以今年真的活出这五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点哈。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我相信今年如果我们在属灵秋季，我们做好跟神的所有的连接，所有的紧紧的相扣。我相信今年我们可以走得更愉快，今年可以走得更容易，今年可以走得更加轻省。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赎罪日的这个日子呢，我想我们大概已经做到了属灵赎罪日的属灵含义，赎罪日的一些我们应该做的活动，或者我们应该被提醒的部分。我想我们可以花一小段的时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跟主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带领我。求你来感动我，求你来到让我真的是明白何谓赎罪日，何谓 何谓属灵秋季？好像我们真的被你分别为圣，做你的工，完成你的事，和你深深的在一起。求求怜悯帮助我们，我们就用这首歌来提醒自己，来呼唤自己，来呼吁自己。我的父，我的父，我的王，我的王。哇，在这个赎罪日，帮助我们被提醒，我们要攻克以心，我们要火祭献给耶华，我们要什么功都不可做。我们要在耶华我们的神面前赎罪。哈利路亚，是的主，是的主，来光照我们，来光照我们，来光照我们。主啊，你来光照我们。
下你的恩典，求你赐下你的供应，哦主，求你赐下你的供应，求你赐下你的恩典，求你赐下你的供应，哦主，求你更重在我心预备它，播种你的真理在我心田，就是现在寻求你啊，都来呼求你名，我打开我的心来领受你，播种你的恩典在我心里，恳求你的圣灵向我倾倒，使真理活出来。
求你来到，继续的光照我们，帮助我们从今天太阳下山，一直到明天太阳下山之前，我们带着刻苦以心，活 我祭献给耶和华，什么工都不做，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赎罪。主帮助我们，真的我们越来越明白赎罪日的含义，赎罪日的意义，赎罪日的价值。你真的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就像我们的奶爸一样。主啊，你是我们的奶爸，你真的如此爱我们，实践是因为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不想我们犯罪得罪你，要我们受你的保护。主罪日，你是要我们和你和好，和弟兄姐妹和好，和身边很多的伙伴都和好，好叫我们可以过个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感动我们，触摸我们，触动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教我们何谓赎罪日。赎罪日的主角是耶稣啊，是耶稣弥赛亚，他已经完成了拯救，但是我们需要支取一个宝血，可以和天父连接。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这里讲的什么都不可以做，他的意思是做工赚钱的工，而不是煮饭烧菜的工、啊、这里讲的工是做工赚钱，需要休息，就好像安息日一样、啊啊、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圣餐、啊、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圣餐、我们用最后一首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赎罪日聚会。我们来临的10月1号我们一起祝棚节啊，10月1号晚上8点啊，我们求主将我们完全的分别为圣。
아니 아로나의 메카리시케 카로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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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니 아로나의 메카리시케 소인님의 여성제 인웨이 워시 성제라고